段誉叹了口气，这次是真的叹了口气。现在他的确有这种感觉，觉得自己好像已被人装进了箱子里，而且很快要沉下去。最难受的是，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会被装进这箱子里的。这时华华凤眼波流转，接着说道，
哎，你看他是怎么会被人装进箱子里的？
段誉摇摇头，
哦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跟你一样，别人无论说什么他都相信。
段誉苦笑了一声，华华凤接着说，
看来一定有人想谋财害命。
哦，
先谋财害命，然后再毁尸灭迹。
看来这个人的确是个富家子弟，他身上穿的这套短衫褂就已不是平常人穿得起的。华华凤又看了一眼，
哎呀，想不到啊，这西子湖上居然也有强盗。等这个人醒了后啊，我们再仔细的问问他那些强盗在哪里。
他并没有等多久，这人就醒了过来。醒过的这人看见自己突然到了个陌生的地方，当然觉得很惊奇，但是他很快的就镇定了下来。若是换了别人，在这种情况下醒来，一定有很多话要问段誉他们，但是这个人连一句话都没问，甚至连一个谢字都没说。别人救了他，他好像反倒认为别人是在多事。华华凤忍不住的说道，
哎，你听着，你知不知道你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
这人看了华华凤一眼，好像轻轻的摇了摇头。
我告诉你啊，你是被我们从一口箱子里边救出来的。这口箱子本来已沉入了湖底，
若是换别人听得自己刚才在一口箱子里，当然要大吃一惊，但这人却连眼睛都没眨一眨，好像一点事情没有发生一样。华华凤看他这人模样，有点生气了。
你怎么会到那口箱子里去呢？啊？哎，我问你，是不是有人害你？
这个人还是闭着嘴，目光却已移向段誉。华华凤瞪着眼珠子，
你看你这个人，啊，我跟你说话你怎么不吱声啊？
哦，你看这个人呐。他姓段，叫段誉。我告诉你啊，是个很有本事的人。你若告诉他是谁害了你，这个段誉啊，一定会帮你去出气。这人非但闭着嘴，连眼睛也都闭上了。华华凤忍不住大笑了。
哎呀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个哑巴。你这个人呐，不但是个哑巴，而且还是个聋子。
华华凤说了半天，一看没有反应，他叹了口气，看着段誉苦笑的说道，
哎，我们错了。
哦，段誉看了一眼华华凤，我们哪儿错了？
看来呀，这人好像是自己愿意被装进箱子的，我们又何苦多事把他救出来呢？
段誉笑了笑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如果刚从一口箱子里出来呀，我也不会有心情说话的。
那但他若什么事儿都不肯说，我们又怎么替他出气呢？
哎，有种人呐，若要找人算账的时候就自己去，他并不想要别人帮忙的。
是，我知道有很多男人都是有这样的臭脾气。
这个人突然睁开眼睛看了段誉一眼，终于说出三个字，谢谢你。他直到现在才说出这三个字，好像并不是因为段誉救了他的命，而是因为段誉替他说出了心里话。他说出这三个字就立刻站了起来。华华凤皱着眉，
哎，你现在就要走啊？ 这人点了点头，刚走了几步，脸上突然露出极剧烈的痛苦之色，就好像突然被尖针刺了一下，然后他就倒下去了。段誉这才发现他肩后有一点血迹，华华凤失声的说道：哎呀，你受伤了。这人挣扎着又站起来，又倒下，
这次倒下去后就昏了过去。他果然受了伤，
伤在肩后，伤口只是针孔般大，但整个肩头都已乌黑青肿，显然是用人被一种很巧妙又很歹毒的暗器从他背后暗算了他。
花华凤皱着眉说道：
这暗器有毒。
是啊，段誉叹了口气，不但有毒，而且毒得很厉害。
那还有法子救吗？
我杀人虽然不在行，但救人是专家。
说完这句话，段誉微笑着挽起了衣袖。
你只要给我一壶烫热了的好酒，我保证还你个大活人。
华华凤用眼角瞟了他一眼，目光带着怀疑之色，低声说道：
你这人呐，莫非是想骗我的酒喝？
段誉并不是在骗酒喝，也没有吹牛，看来他倒真的有点本事。他先将酒含在嘴里，一口喷在了这人的伤口上，再从怀里拿出了那把晶莹碧绿的匕刀，挖出了伤口附近的烂肉。等到伤口中流出的血由乌黑变为鲜红，他就用热酒调了些药粉抹了上去，然后吐了口气笑道：
你现在总应该相信我，不是吹牛的了吧？
华华凤木然一笑：
啊，想不到你果然有两下子。
何止两下子，简直啊，我有好几下子呢。
哎，你真的什么病都能治？
只有一种病我治不了。
什么病啊？
你问什么病啊？就是饿了的病。
他叹了口气，苦笑着接着说：
不知道你这里有什么药能把我这恶病治好呢？
哦，你想吃什么？
那你这里有什么呢？这里呀，本是栋空房子。
怎么，连个人都没有？
没有。
那你自己会做饭？
也不会，可是我会买。
这次华华凤没有吹牛，他果然会买。段誉将病人扶到屋里去躺下，等了没多久，就见华华凤是大包小包买了一篮子回来。他解开了第一包，是虾。段誉的眼睛已亮了，
哎呦，这一定是太和楼的油爆虾。
第二包是炸排骨，
哎呦，这大概是奎元馆的排骨面浇头。
第三包是包子。
段誉看了看，这是不是又一村的菜肉包？
第四包是肉，每块至少有三寸厚。
段誉用舌头舔了舔嘴唇，笑着说：这想必就是清河坊王润兴的盐件吧。
第五包是鱼丸，
这是德月楼的类别蒸鱼丸。
第六包是熟藕，这是酥藕。
华华凤听着段誉一个个把名字说出来，笑道：想不到吃啊，你也是个专家。
嘿嘿，我就算没吃过猪肉，至少我还看过这猪走路呢。
其实这些东西他连见都没见过，只不是听说过而已。
西湖的盐件和酥藕本就是天下闻名的。最后一包是太平巷子里的炸八块，再配上杏花村的陈年竹叶青，除了在西湖，你大概只有在做梦时才能吃到这些东西。事实上，奎元馆、清河坊、德月楼这些地方本也是那些好吃食客们的梦中常去的地方。
段誉择肥而食，拿了块盐件放在嘴里，华华凤突然又从篮子里头拿出一张柔皮纸，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说道：
你认不认得这是什么？
柔皮纸上画着一个人，一个眉清目秀、面带笑容的年轻人，人像下还有一行大字：
悬赏纹银5000两。段誉认得的人并不多，但这个人他总是认得的，因为这人就是他自己。段誉看着纸上的画像，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苦笑着低声说道：画得不太像，这画中的人呐，比我漂亮。华华凤听到这句话笑了：你大概连自己都没想到吧，你这人还值5000两银子。哎，是谁花这5000两银子来找我呢？
你真想不到？
哦，莫非说是铁水？
对了，
哎，你说我跟这人又无冤又无仇，我实在想不通这铁水他为什么一定要跟我过不去。华华凤听着这句话，看了一眼段誉，看来呀，他的确不想放过你，这样的悬赏布告他至少已发出了好几千件，这地方每间的酒楼饭馆里都至少贴了好几张。他说到这儿又笑了，接着说：现在的杭州城里呀，还不认得阁下这副尊容的人只怕已不太多了。
那5000两银子也不算太少啊。
当然不算少，为了这5000两银子，有些人呐，连祖宗牌位都肯卖出去。
所以现在我已没法子想了。
段誉听到这儿，他眨着眼睛：
所以现在我是一点法子没有了。
现在你至少是寸步难行，就算没有这5000两银子，杀人的凶手也是人人痛恨的。你只要出去走一步，立刻就会有人去铁水那里通风报信。段誉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：哎呦，低低的说道：杀人凶手，连我自己也想不通，我怎么会突然变成个杀人凶手？难道这也算运气？
哎，你真的想不通啊？
段誉倒了杯酒，一口喝了下去。
你再想想，
最好从头想想。段誉又倒了杯酒喝下去。那天你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刚到这里来。
那然后呢？
然后我就刚巧看到了那件事儿，花叶来也刚巧在那天出现了。
然后你就跟他到了他的仙归。
我出来的时候啊，就刚巧遇见了那好管闲事的乔老三，他就要你去到凤林寺去找那个姓顾的道士。
我本来也未必找得到的，但刚巧我又遇见了你，
我刚巧知道凤林寺在哪里，对吧？
段誉说道：这凤林寺那里啊，刚巧真有个顾道人，我不但看见了他，还认识了两个新朋友，赢了10万两的银子，正觉得自己运气啊非常不错。
华华凤看了他一眼：
那他们刚巧也知道这件事儿，所以就叫你去找花叶来。
是啊，所以我就突然就变成了杀人凶手，那死人身上那把刀竟刚巧是我的。
怎么，你想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？
我想来也是绝不会有的，但却偏偏被我遇见了。华华凤也叹了口气：
哎，这简直就像是走的路上时凭空会掉下了个大金元宝掉到你的头上。
可现在我只觉得自己好像也被装进了箱子里，而且是个密不透风的箱子。说完这句话，段誉又喝了一口酒。
哎，我问你，是谁把你装进去的？是花叶来还是铁水？
这个嘛，段誉摇摇头，我想不出。
你难道从没想过，也许这只不过是你自己将自己装进去的？
不不不不，绝不是我自己，一定有个人，这人也不知为了什么有心要害我。 我还没来的时候啊，他就已经在这里挖了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。他又喝了一杯酒，接着一字字的说道：可是你只管放心，我迟早总会将这个人找出来的。听到这句话，华华凤轻轻的叹息着：哎，我只怕你呀、啊、还没有找出来他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被埋在湖底的烂泥里了。华华凤自己倒了杯酒，又倒了杯，送给了段誉。段誉却连酒都有点喝不下去了，现在这酒在他的嘴里好像是苦的。他竟没有发现有个人已经悄悄的走了过来，正在看着桌子上那张丧批纸。这个人的脸色苍白的跟纸一样，却有双很锐利的眼睛。一个人若已被装进箱子，若没有特别好的运气，就很难再活着出来。你有没有被人装进过箱子？很少有人被装进过箱子，更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。这人遇见段誉真是他的运气，现在他已坐了下来，但眼睛却还是盯着那张丧批纸。华华凤的脸色已有些变了，段誉却笑了：哈哈哈哈，阁下看我像是个杀人凶手吗？这个人摇摇头：不像。他居然也开口说话了。段誉似乎有些喜出望外，又笑着说道：我看也不像。这个人紧接着说道：别人说你杀的是谁？段誉晃晃脑袋：是个我连见过都没见过的人，姓卢，叫卢小云。这个人看了眼段誉：其实卢小云并不是你杀的。啊，当然不是啊，只不过是有那么十来个人说你杀了人，你也会突然变成了个杀人凶手的。这人慢慢点了点头：我知道这是什么滋味，我也被人引入了陷阱。华华凤忍不住的说道：但是现在你出来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用手一指段誉：是他救出来你。这人又慢慢的点了点头。华华凤说道：所以你就算没法子救他出来，至少也不该想要那5000两银子。这个人面上突然就露出痛苦之色，黯然道：我的确无法救他出来，现在我只想喝杯酒。哦，段誉愣愣的看着他：你也会喝酒啊？这人笑了笑，笑得很苦涩，缓缓的说道：能被装进箱子里的人，多少总能喝一点的。他喝的并不止一点，事实上他喝的是又多又快，是一杯接着一杯，甚至连停都没有停过。越喝他的脸越白，脸上的表情也越痛苦。段誉看着他，叹了口气：哎，我知道你很想帮我的忙，但你就算帮不上我的忙，也用不着难受，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人能把我从这个陷阱里救出来。这人突然抬起头，疑视着段誉说：你自己呢？段誉沉吟着说道：现在我也许还有一条路可走。哦，哪条路？先找出花叶来，只有他才能证明我昨天晚上的确在那栋屋子里，说不定也只有花叶来才知道谁是杀卢小云的真凶。为什么？因为也只有花叶来才知道卢小云这几天的行迹。怎么见得？这几天卢小云一定是跟花叶来在一起，所以卢家的珍珠和玉牌才会落在花叶来的手里。你能找到花叶来？要想找到花叶来，也有一种法子。
什么法子？
它就像条鱼，要钓鱼就得用鱼饵。
你准备用什么鱼饵？
用我自己呀、啊。这人听到皱了皱眉，用你自己？你不怕被花爷来吞下去啊？
段誉苦笑了一声，
既然已被装进了陷阱里，又何惧再被装到鱼肚子里？